我们非常的高兴，每一次我们可以一同来查考神的话，主的话真的是宝贝。所以我也盼望每一个听众，当你在聆听的时候，求神的灵亲自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不单单是成为我们的知识，更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实际。在我们前面一连串的信息，我们谈到内在的医治，那么我们也在上一次的信息当中谈到内在的誓言跟医治的关系。其实在今天很多中国的社会里面，在我们的这种文化背景里面成长的，我们所受到的一种家庭的教育的方式，常常都是一种比较是要求式，一种是比较严厉的。那么有一些台湾的同胞，他们在从小有的父母亲是受过日本教育的，那么对于儿女的教育更是用一种日本军事教育的方式来教导管教。那么在中国的社会长大的孩子们，很多时候父母亲也是用一种严肃的，一种批评的，甚至是一种很严格的要求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很多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当中成长过来的。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我们人际之间的关系常常都会受到一些的伤害，因此这些的伤害就造成我们人生当中一些行为模式不知不觉就被他所塑造。那么内在的誓言，我们上次提到就是其中一个。那今天我们继续要谈到的苦读的论断跟内在的誓言是息息相关的。内在的誓言是一个人受到伤害之后，在他的内心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强烈的决定，而这一种决定就会带出他以后人格的影响，行为模式的影响。好比说有一个身材十分胖的一个姐妹，她身高也不矮，大概160几公分，可是她却有100公斤重，那这是相当重咯。后来当她在接受内在医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原来在她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段的经历非常的影响她。在她小的时候，有一次刚好是夏天，他的父亲带了一个大西瓜，夏日炎炎，那么西瓜正是一个解渴的最好的时候。当父亲正在用刀要切开准备给大家吃的时候，几个孩子迫不及待的就涌上去要准备的抢着吃，这父亲就很生气，当场就把刀子一丢就转身而去，没想到这个刀子就刚好就掉在这个姐妹的前面。这个姐妹当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这个刀子就丢在他前面，他以为父亲是要杀他，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就认为爸爸就是偏爱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才会很生气把这个刀子丢在他的面前。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不饶恕他的爸爸，心中产生了苦毒，产生了怨恨，他就发出了一个内在的誓言，长大之后我一定要吃个痛快。因为他从那时候就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他长大之后他果真就不肯受约束，他常常认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特别是在吃的事情上面他从来不节制，吃吃吃，有什么就吃，吃得非常的痛快。因为在他小时候这样子一个经验，让他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内在誓言，这就造成了他以后就变成十分的肥胖。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内在的誓言就是一个根源，因着这个内在誓言就带出了我们会有所谓的苦读论断，因此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有的时候最容易使我们发出内在誓言的是我们的家人、配偶或者是同工，因为跟我们产生的摩擦最多、接触最多的，可以说关系最密切的也就是这些人。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关系这么密切，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很容易产生一些的彼此的伤害。那么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她在教会里面一直都是很安安静静的，都不说话。那么有一次我就跟她问起来，说为什么 好像在团契的里面，在小组的里面，聚会的当中，你都不讲话呢？我说你要分享，要尝试分享，不然的话你就不容易让人家知道你在想什么，或者你要得着什么。他好不容易经过鼓励之后才说出了他的原因，让我知道说原来他曾经在很早期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去跟别人分享，跟他很亲密的一个朋友分享他自己心里的话，但是没想到这个朋友竟然把他分享出来，他认为的是秘密，就跟别人说了，大家都知道。从那一天他心中就发出了一个内在誓言，他从此再也不跟别人吐露自己的心声，再也不跟人分享自己的秘密了，连带的就影响到他成为一个沉默寡言，在聚会的当中他从来不说话。弟兄姐妹，那么这种的内在誓言起初只是一个决定，可是连带的这个决定可能就会带来苦毒的论断，在这个姐妹的心中就开始会对这一个她亲密的朋友有这一种的苦毒，她怪他，她说这个朋友为什么这样子，等于是出卖了我。可能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有时候我们也碰到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产生了这种内在的誓言，然后这些内在誓言就产生了对这个伤害我们的人所发出的一种批判的态度，这个就叫做苦毒论断。所以今天我们接着就要来谈到苦毒的论断。苦毒的论断就是一种从内心对别人行为或者态度的一种批评。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在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还有箴言书十三章二十一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一节到第二节，加拉太书第六章七节，还有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我们首先来看在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这样说，在凡事上我们都要孝敬父母，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他要使我们在世得福。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也提到说，一个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十二节，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论断人也就被人论断，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去论断人，我们也在何事上就会被论断。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归纳出来，神有一个律的，这个律是一种所谓的回收律，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我们说的是什么，就产生出那个说的结果。苦毒的论断就是一个人对别人的一种批判，那么这种的批判如果我们不知觉，常常就会产生一种不好的结果，我们会因为这种批判而带来了加倍的回收，也使自己长受这种批判所带来的恶果。因此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对于这个苦毒的论断，我们也要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性，我们要看见把这种苦毒论断的根源把它从我们的心中拔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像说做父母亲的很多时候常常批评论断自己小孩，说你这个没有出息的孩子，有的是特别是我们中国的父母亲，我们很容易有一种观念，我们绝对不能够在别人的面前夸奖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觉得那样子是不够谦卑，甚至有时候我们常在别人面前讲自己的孩子，在我们中国人古书里面我们都这样说，我们称呼儿子叫做犬子。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犬子吗？犬就是狗啊，所以我们讲我们自己的孩子，讲他是狗，狗儿子。可是我们自以为我们这样子的用词是表示我们很谦虚，这其实是一种假谦虚。神的话难怪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父母亲很多时候用这些不好的话语来断定，或者是来批判自己的孩子，说他是扶不起的阿斗，说这一个人没有用，说你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成就，甚至有的父母亲讲自己的孩子是畜生，这一些不好听的话语，不知不觉，当我们说了，就产生了这一种的苦读的论断，带来对别人的伤害。那么同样的，父母亲会论断自己的子女，而子女呢，也因着父母亲带给儿女的伤害，也论断父母亲。很多的年轻人在他们青少年时期，因为父母亲高压的压制，或者是一些批评的话语，心里面就产生对父母亲的那种内在誓言，因此这些内在誓言就产生那种的苦读论断。有的时候年轻人会心里面的批评自己的父母亲，说他们没读过什么书，说他们跟不上时代，我们会电脑，我们会 internet， 我们会上网，他们什么都不会。有的时候年轻人会觉得自己读了大学毕业，而父母亲连小学都没有读，瞧不起他。这种瞧不起父母亲的心态，随着自己年龄越来越长大，那种瞧不起的心态就产生了苦读，产生论断。所以这些如果我们不悔改，很多时候已经在我们的人格当中会造成对我们也负面的影响。那么这好像变成是一个律一样，我们就一代一代的把这一种的苦读论断传到我们的下代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于我们自己这种苦读论断在我们心里面这些的问题，我们要去明白它，我们要追查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然后从这个当中悔改。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它就在支配着我们。一个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在什么事情上面论断人，也在什么事情上面会被人家论断。如果你孝敬父母，你就在世得福。但是呢，箴言书里面也提醒我们，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孝敬父母，如果我们怒骂父母，那么我们所得到的那个回报是什么呢？也是非常不好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大概最早苦读论断的对象都是我们的父母亲。所以今天真是说教会何等的重要，因为许许多多在我们中国社会，在这种不健全的教导管教儿女的方式当中所产生出来的子女，带着这些苦读和论断继续的在那边发酵，然后呢一代一代的把这种苦读论断也带给我们的下一代。那教会就是好像是一个医院一样，许多的人来到了教会需要得到医治，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所受到影响的。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让他的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首先我们需要来思想，在我们生命当中父母亲所带给我们有没有一些我们对他的这种苦读论断，在我们的朋友中间有没有带给我们有这种的苦读论断。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位中年的姐妹，她原本是一个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主，但是当她来到教会的时候，第一次看见她，我的心里面就感觉到这个人身上有很重的重担，她的脸上都没有笑容的。那么当她来到教会一段时间，越来越认识主，后来她接受了主之后，来参加教会所举办的门徒训练班。那么有一次在 一个交通辅导的中间，他就谈到说他曾经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大概是青少年时期，他曾经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因为母亲非常的反对他跟这个男孩子的交往，所以母亲就硬是把他这一个男朋友跟他的关系拆毁了。他才十几岁，十六七岁的年龄，他没有办法反抗父母亲，但是他的心里面就发出了这种的内在誓言，产生了对他的母亲一种苦读的论断，一直论断，一直的这样子的苦读在他的心中，直到他四十几岁，自己都已经结婚，小孩子都已经是成为这个青少年了，但是从他的脸上看见这一个苦读的论断一直捆绑他，让他不得释放，没有喜乐。后来我就教导他要从他的心中来饶恕他的母亲，感谢赞美主，当他开始愿意饶恕他的父母亲，饶恕特别是他的母亲，他开始脸上有了笑容，他生命里面开始有了一些的转机，越来越看见神的生命在他身上彰显。所以神在圣经上面让我们看见，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已经定下了这些的律，我们需要非常的看重这件事情。我们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所种下的这些的种子，我们今天如果不要去回收它，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就是要来按照神的原则，我们要来去处理它。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个苦读的论断呢？首先第一步，仍然我们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圣灵来显明引起我们会发出这个苦读论断的那个事件是什么，那个原因是什么。当我们在来到神的面前寻找这一个苦读的根源的时候呢，也许刚开始甚至你也想不起来，所以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并且要有好的预备，一个安静的环境，让神的灵可以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来光照显明。有一位姐妹，她是在结婚了之后离了婚，经过多年的离婚生活之后，后来信了主，然后他又再一次的结婚，感谢主，他们现在有很好的婚姻生活。但是这个姐妹在她刚结婚的前几年婚姻生活的中间，受到她的婆婆影响非常的大，她的婆婆一个人因为公公已经过世多年，所以婆婆一个人寡居，常常就来干预他们这个夫妻的婚姻生活，常常就打电话要他来做一些事情，或者问他儿子的行踪。如果呢他照着婆婆的指示转达一些事情给他的先生，那么这他的先生呢就会指着他说，我已经被我妈妈管了三十几年了，好不容易才脱离，我警告你不要再像我妈妈那样。所以她就很为难，她在她的婆婆跟她的先生的中间好像是夹心饼干一样。因着她的婆婆对她这一种的指挥控制，那么她夫妻关系受到很大的影响，经常的吵架。可是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就跟神祷告，希望神帮助他，让他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媳妇。所以他开始尝试 买一些礼物送给她的婆婆，甚至买一些贵重的礼物，让她的婆婆很高兴。可是她还是常常接到她婆婆打电话给她，声音非常的严厉。旁边的人看着她这样子对待她的婆婆，都觉得她实在是不容易。每个人都说，如果我能够像你这样子的话，那么真的是就很不错了。可是经过几年的这样子的下来，她的婆婆对她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有一天，当她自己在祷告的当中，她听见神对她说，她说，你对你的婆婆不好，你要悔改。当她听了这句话的时候，她心里面非常的惊慌，非常的讶异，因为她说她跟上帝就在那边争辩说，她上帝，你教导我的我都做到了，我尽力的讨她的喜欢，可是为什么你说我对我的婆婆不好呢，还要我悔改？后来当她安静下来，神就光照她，让她看见说，原来她心里面曾经发过这样子的内在誓言，说，你说你做到死，你婆婆闲到死，她也是不会改变的。她真的就想到说，她以前曾经说过这句话，算了，我做到死，你闲到死，真是不知好歹。神就光照她，她曾经说过这样这句话，这一句话发出的内在誓言，就在她里面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苦毒。因此当他在神的面前安静的时候，你看经过了几年的时间，神才光照到他这个内心深处所发出的这个苦毒。因此他就在神的面前来原谅他的婆婆。所以当神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接着就要原谅那个伤害得罪我们的那个人。第三，我们就要悔改，为过去我们这样子的论断，我们求神赦免，我们并且要从心里面来弃绝这一种的论断和影响。那么第四，我们要奉主的名破除苦毒论断的权势，做这个破除的祷告。最后，我们仍然要记得，我们的人格，我们的行为的模式，受到我们这些的苦毒论断的影响，常常不是一天两天的。因此，当我们在面对这场征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持之以恒。每一次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学习认罪、饶恕，学习对付，学习面对它，并且用积极的态度来学习去祝福去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认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省察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因着我们的原生家庭、父母亲、兄弟姐妹，或者是因着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同工、我们周遭的同事、我们的邻居，想想看，有没有哪一些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造成我们的苦毒的？我们就要把这一切苦毒的论断从我们的心中连根的拔出。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再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主题是苦毒的论断。什么是苦毒的论断？就是一种从内心对他人行为或者态度的批评，若不悔改，会因着这样子的批评论断而使自己也蒙受恶果。经文在生命记 第五章十六节，箴言十三章二十一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二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如何解决苦读的论断呢？第一，求圣灵显明引起你发出苦读论断的事件。第二，原谅那个伤害你或者他人的一种，不要再责怪他。第三，悔改，求神赦免你的论断，并且从心里弃绝他。第四，奉主的名破除苦读论断的权势和力量。第五，持续不断的靠着主与苦读论断征战，并且常常来宣告主的得胜，在生活当中靠着主不再做批评论断的事情。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